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。这一章记录的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这些教导关乎谦卑，关乎饶恕，关乎天国子民的责任和本分。当时彼得进前来向主提出了一个有关饶恕的问题，主耶稣借此机会告诫众人，饶恕乃是你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，要履行的责任。他还用了一个天国的比喻教导门徒，唯有饶恕弟兄的才能得神的饶恕。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，马太福音十八章21-35节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到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段经文教导的主题关乎饶恕。彼得问主，我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应该可以了吧。彼得知道饶恕弟兄是应该的，主耶稣先前曾教导过他们有关饶恕的功课。他想，假若有人3番5次的冒犯我，得罪我，我原谅饶恕他7次应该够了。但主耶稣回答说，不是7次，乃是70个7次。这里70个7次的意思是说，在饶恕人的事情上，你不要为自己设置上限，要永无止境地宽容饶恕你的弟兄。倘若你心里一直数算弟兄得罪你的次数，并把自己饶恕人的次数记录在册，这本身就不是良善宽容的表现。有人得罪了你，亏负了你，不要计较，不要报复，要忘却伤害，要饶恕对方，就像神饶恕了你们那样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是在心里预备自己蒙神的赦免，得神的喜悦了。接下来主耶稣用了一个天国的比喻来告诫门徒，饶恕乃是你们当尽的本分和义务，他要深植于你们的心底，行在你们每天的生活中。饶恕虽不是称义的条件，但你们心里若没有怜悯，不肯饶恕你的弟兄，主必不认你们做他的门徒。人若没有饶恕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。主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比喻说的是有关天国的事，它指向福音时代的神的教会。在神的家中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 而我们是神的仆人和管家。比喻中讲到，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,000 talents的银子。10,000 talents是多少？他连德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计量单位，用来称金子银子的重量。1他连德相当于35公斤，也就是70斤的重量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算法，1斤是16两，所以1他连德相当于1100两。这个人欠债10,000 talents，相当于1100万两银子，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1000万银子。哇哦，这个仆人欠他主人1000万银两，债务庞大，触目惊心。其实我们所犯的每一项罪都是对神的亏欠，比如说没有履行当尽的职责，浪费主人的货财，违背主人的契约等等，那都是欠神的债。身为神的仆人管家，神所交给我们的每一个托付都重1他连德。如果我们把他的托付置之身后，或埋进土里，或肆意挥霍，就欠了他1他连德的债。日积月累，所欠的数目与日俱增，就像这个仆人居然欠下了高达1000万银两的债务。这罪孽比我们的头发还多，谁能数算得清呢？罪债之大，以致无力偿还。第25节经文说，这个仆人没有可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，偿还债务。神若按欠债还钱的法则追讨我们的罪债，我们就要被定罪。这个仆人之所以债台高筑，乃是他挥霍无度，任意妄为所致，理当受罚。主人吩咐把他卖作苦工，终生为奴，不得释放。这是神对罪人公义的审判和刑罚。其实卖了这无用之人，也还不清所欠的债务。仆人听到这个宣判之后，便在主人面前俯伏恳求，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其实这个仆人心里早就知道自己负债累累，但他却一直置之不理，直到被追讨。人往往对罪得赦免这件事心不在焉，直到审判来临，因为惧怕刑罚才祈求宽恕。仆人对主人说，宽容我吧。神的宽容和忍耐，那是神赐给人的特别的恩惠。但如果以为只需要宽容就可以得救，那是愚昧。人若得了宽容却完全不思悔改，人不得见神的面，不能进神的国。第27节经文说，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我们的神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，但凡谦卑在他面前祈求饶恕的，他随时愿意开恩赦免其罪。主人免了那仆人巨额的欠债，并释放了他，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啊！这个仆人请求主人宽容我，主人的回应是债务全免。免除债务意味着欠债人得释放，所欠的银两不必偿还，所判的刑罚不必执行。今天你和我都得着了从神而来的赦罪之恩，这乃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慈爱。但我们要提醒自己，神虽免了我们的罪债，却没有免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罪得赦免，那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顺服主人，反倒应该更加殷勤，更加尽忠职守。想到神居然愿意赦免我们这些负债累累的罪人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侍奉他。对此 我们当心存感恩，当尽心竭力听从他的吩咐，讨他的喜悦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你已经解开了我们的捆绑，为要叫我们归向你，侍奉你。而故事中的这个仆人，他领受了主人的赦免之后，却硬着心肠不肯饶恕自己的同伴。第28节经文说，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至于前面他所欠下的1000万银两，可谓是微乎其微。可那恶仆人却揪住他的同伴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俯伏央求道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似曾相识的恳求啊，就如同先前仆人求他主人的声音一样。但这个仆人丝毫没有一点同情和怜悯之心，他不依不饶，竟去把他的同伴下到监里，只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主人才刚刚赦免了他1000万银两的债务，转过身去，他就这般恶待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。他揪住自己的同伴，掐住他的喉咙，定要置人于死地。这样的表现不只是缺乏爱心，简直就是蛮横无理。导致人蛮横无理的，往往是人内心的骄傲和刚硬。在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人们会以为自己在理的时候怎么做都不算过分。就像这个仆人，他自以为向人索取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是天经地义，手段再强硬也无可厚非。不，在神眼中，不怜悯人，不饶恕弟兄，乃是恶，且是大恶。人性自私，不容易宽恕那些伤害我们、得罪我们或有负于我们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在他的教导中不断提醒，反复强调饶恕的必要性。在马太福音6章里，主用应许的方式承诺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不是说饶恕人是你得救称义的条件，饶恕人乃是你蒙恩得救的回应，是你悔过自新的见证，是天国子民该有的样式。倘若你发现自己随时随地都能真心怜悯弟兄，免人的债，不计较别人的亏欠，那是因为神赐予了你全新的生命，这表明神已经宽恕了你的过犯，悦纳了你的悔改。反之亦然，就像比喻中的这个仆人，他得了赦免之后，却对自己的同伴不依不饶，这充分显明他对主人的赦免之恩毫无感激之心，对自己以往的过犯和亏欠毫无悔改之意。人若不是从心里相信福音，真心悔改，那么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被夺去，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我们来看天国的主人，他会如何处置这个作恶的仆人。第32节经文，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那样吗？主人称他为恶奴才，指出他所行的这事乃是大恶。主人说，你有义务连续你的同伴，被连续的理当连续人，你本应该比其他人更同情同伴的遭遇，因为你有过相同的经历，既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就当更好的体恤弟兄的感受。主人赦免了他1000万银两的负债，这白白得来的1000万银两足够他1000万次的赦免欠他1两银子的同伴。他本当效法他主人的仁慈和宽厚，随时随地永无止境地饶恕并厚待他的弟兄。如果他这样行，就能不断地经历从上面而来的饶恕和恩典。但这个仆人却不选择 走这条蒙福的道路，他拒绝了这样的恩典。第34节经文说，主人把他交给掌刑的，只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主人从他身上收回了早先的赦免令，不再免他的债，把他交给掌刑的。人若不愿顺从福音，那就任凭律法给他定罪。人若不愿饶恕人，就必不得神的饶恕。主人吩咐把他交给掌刑的，魔鬼撒旦就是神愤怒的行刑者，他引诱罪人犯罪，并使罪人永受刑罚。这仆人被下到监里，直到他还清债务，否则永远不得释放。从这个仆人的结局中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饶恕的必要性。唯有饶恕弟兄的，才能得神的饶恕。以前我一直以为饶恕那是一种优良的品性，是可以用来自夸的美德。到今天醒悟，原来饶恕是我们的责任和本分。我们既蒙了神的怜悯和饶恕，自然就有义务去饶恕我们的同伴。我们罪得赦免之后，依然欠神公义的债。我们常常偏行己路，亏缺神的荣耀。我们需要不断地仰望神的恩典和赦免。我们若求神的饶恕，就当尽心竭力去履行饶恕的义务和本分。最后一节经文是对整个比喻的一个总结。经文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是的，我们若不能举起圣洁的手，随时随地为自己、为同伴向神祷告，就不能指望神向我们伸出施恩的手。我们若不能饶恕欠我们一两银子的弟兄，又怎么能指望神赦免我们所亏欠他的巨额的债务呢？基督降世，为要赐平安与和睦，他不仅叫我们与神和好，也叫我们彼此和好。我们当听从他，效法他，当迫不及待地主动饶恕和赦免身边那些冒犯或得罪过自己的人，并用心灵诚实恳求神：主啊，请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请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请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好，刚刚我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和分享。这一段有关饶恕的教导中，最打动你的地方有哪些？对于我自己来说，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，以前我一直以为饶恕是一种美德。当我主动饶恕了那些得罪我的人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，甚至觉得自己有恩于他，因为我站在了比对方更高的道德水准上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饶恕对方，但心情不爽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不原谅，少做一件好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今天重温这段教导，我看到了饶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作为基督的门徒，身为天国的子民，饶恕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而不饶恕则是过犯，是罪孽，它会拦阻神的恩惠流向我们。这罪会使神掩面不听我的祷告，它会招来咒诅，导致祸患。因为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不饶恕弟兄的人，不能得着神的饶恕。可见饶恕它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美德，它是责任，是本分，是蒙福的途径，是得救的果效，是悔改的见证，是蒙神喜悦的人的特征，是天国子民的样式。 希望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能唤起我们的思考和回应，使我们不仅懂得饶恕的真理，更要使我们成为饶恕弟兄的楷模。听了这段比喻之后，应该马上伸出手去与得罪过自己的人握手言和，与冒犯过自己的人重归于好。最后，我们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的经文彼此共勉。那里说，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是的，饶恕是温馨美满的前提，是神荣耀的见证，是将来我们坦然见主面的保障。 Amen。 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